我想在跟弟兄姊妹分享以前写读三处圣经。第一个地方是读马太福音，马太福音十一章28节读到30节，这是很熟的一段圣经。马太福音11章28节到30节，我们一起念：凡劳苦带重担的人，可以到我这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。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第二处我们读约翰一书2章，约翰一书2章24节，一直读到最后，读到28节。约翰一书2章24节读到28节。我们也一起读：论到你们，不要将起初所听见的藏存在心里，若将起初所听见的存在心里，你们就必住在子里面，也必住在父里面。主所应许的就是永生。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，是至少那有过你们说的，你们要从主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，并不有人教训你们，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。这恩膏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你们要按着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。小子们啊，你们要住在主里面，这样他若显现，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。当他来的时候，在他面前也不至于惭愧。好，我们最后读一处圣经是哥林多前书1章30节。哥林多前书1章30节，31节，我们也一起读。但你们得以基督耶稣里是本物神，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、公义、圣洁、救赎。如经上所记，夸口的当住在主夸口。感谢主，我们学读这三处圣经。刚才弟兄介绍我说，我想搬家，主还暂时叫我不要搬家。我想今天早晨跟弟兄姊妹交通的一个，就是说，主告诉我们说，凡劳苦带重担的人，都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必使你们的安息。我们很喜欢这个，我们是劳苦担重担，活在地上是没有劳苦担重担的，可能是很少很少。 这个人的劳苦大重大很多都是思想里面心里面埋了那些担子压力。有一个中国有句土话说，人生不满百，场外千年愁。你只有100岁不到，可是你带的这个重担忧愁啊到1000年。为什么呢？小孩的时候希望大的长大，不，小孩有他的苦处，等到他成人了以后，他希望有个家，有个事业，有了家以后就会有孩子，有了孩子以后还会有孙子。我现在有孙子，我结婚晚，要不然可我们还有重生都可能。以后呢，以后还会想到他的后代怎么样。这些重担呢真是很牢固，逃也逃不掉的。没有结婚的人啊，觉得说哎，结婚以后就会满满，觉得是很美满了。可是结了婚的人就要逃出去，逃不了了，因为都是重担，那个压力很大。最大的重担我想还不是这个，最大的重担是什么呢？因为我们不光是活在这个地上，有许多的罪恶仇恨，罪恶仇恨嫉妒纷争哦，那些东西啊，这个是很厉害的。我想这里看起来都是从大陆来的，能够大概能够明白。我在大陆的时候最怕两个阶段，一个是平心，平心的时候啊，那是本来是很好的，但是因为要薪工资要增加，职位要提高，所以这个时候啊，你弄我，我弄你，这是真的。我知道有一个大学，我不说他的大话，两个讲师要升教授，可是你只需升一个，那个讲师说我应该升上去，因为我的成绩好，我的工作好，我的什么好，所以他想这两个大概是我能升上去。可是另外一个呢，他有后门，你懂吗？他能够知道人际关系，跟上面的什么的评委会校长这些人联合起来，最后你知道哪一个升了讲师了，哎，升了教授了，有后门的。那当然这个我是真才实学，勤勤恳恳这样做了，居然升不上去，他实际上就会那些福而不实实的东西，他升上了，他跳楼了，真的事情。所以啊，这些情况你就可以看见人有罪啊，很苦啊，甚至于想死。还有一个时候就是分配房子的时候，哦，这也是个麻烦，因为这个房子有限，人个个想要，这时候啊，谁应该的好房子，谁应该这个，哎呀，所以那个时候我才从刚从山区跑到城市的时候，我就有一个说，我才来，你们不要评我，把这个份儿让给别人。哦，你这风格很高啊，你可以不要啊。其实这些啊，你要去越来争啊，负担越重，而且你要想出那些不正当的手段去把人家压下去，把自己抬高，这实际上是很卑鄙的事情，是不是？但是你碰到利益的时候就会这样，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，最大还有一个担重担，就是按照定命，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却有审判。所以有的时候还有一个，我说我要搬家了，我很开心，我搬到天上，我知道了。但有的人，如果你不知道你要到哪里去的话，那你就很为难了。我们在像我这样的年纪的人啊，现在同学不太多了，所以有一次我们的同学在一起的时候，哎，难得我们现在还能坐在一块儿啊，我们谈谈吧。他说，是呀，你看我们同班一共有多少人，某某某癌症去年死了，某某某高血压中风不治，某某某哎呀车祸不真是倒霉可怜死掉了，某某某什么什么一个个都走掉了。那时候我就问了，我弟兄有一些人先问了，哎，下一个是谁了？这个是因为像我这样年龄啊，就是下一个是谁了？那么大家看，我就问了，我说，假使轮到你的话，你到哪里去？头一个说，我去找马克思去。我说，哦，你肯定是个共产党人，是不是啊？我说，马克思啊，的确是个伟大的一个革命家，很出名，影响力很大，他活在世上的时候很有影响很大，是不是？但是我说，你等到去世时去找他，你在哪里找他？他们能不能帮助你？另外一个马上就接着说，我要找天国。哦，我说你这个好，天国。不，我说问，我说你要上天国啊，你有没有办护照啊？他说，他就有点不太高兴了，怎么还要办护照去？我说当然了，你我写着我们要出国去的话，你不办护照能行吗？还得签证呢，是吧？他有点心里有点不高兴，反咬我一口，哼，看起来你好像是办了。我说啊，说真话，我的确是办了，而且我已经得到签证了。护照啊，就是你做了个基督徒，但是基督徒还不保险。光有护照没有签证还不行，是不是啊？签证是什么？签证是圣灵的印记。将来我说你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啊，一定能碰到两个人。他说碰什么人？我说你啊，身体现在有身体，灵魂住在你里边，等到有一天你灵魂呜呜出来了，这个身体不行了，出来了以后啊，等着你的就是两个，一个就是掌死权的魔鬼，他是等着看的，哎，这个快来了，是我们的了。他来了以后，他说你跟我走。嗯，我不跟你走，为什么？你那地方不好。不走，你想不跟我走，你是属于我的，你犯罪做恶做许多坏主意，都是我在里面讲，你却听的，你是乖乖的一个我的奴隶，跟我走。我不走，不走也不行。你看见一个，另外还有一个天师，那正是从天国来的，他要来了， 你如果说哎呀我不跟你走，我跟天使走，天使你带我，就是说哦，你要跟我走，你有护照吗？有没有签证？没有，没有很难啊，因为按照定命，人人都有一死，事后且有审判呐、啊。你没有经过审判，你进不了去的。罪不光是说我们犯了就可以过了，许多人说：“哎呀，许多人犯罪，他实际上过得比我快活。你别高兴的，替他高兴太早，因为到了有一天，神还是要审判。没有一个人说犯了罪可以不审判的。神是公义的神，圣洁的神，有罪一定要审判。而审判呢，按照人今天的情况来看，那不是个好地方。许多人说神是慈爱的神，对不对？爱的神怎么弄出一个应该把所有的人都弄到天堂去嘛？那是好嘛？为什么有的人可以上天堂，有的人要下地狱？弄个地狱干什么？地狱，亲爱的朋友们，告诉你，地狱不是神为我们人造的。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他愿意万人得救，不愿意一个人成人。这是我们的神，真是爱。但是另一方面，有罪必须要受审判。我实在告诉你，地狱是有的，将来是不灭的火，那个是一个垃圾，处理垃圾的地方。这个地狱不是为人造的，是为了天使，堕落的天使，就是魔鬼造的。你知道魔鬼是一个邪灵，这个灵是弄不死的，所以你没有别的办法可以处理它，只有一个永远不灭的火在那边给它清理的。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垃圾场，是为了魔鬼的。那么我们人呢，就是神爱世人，他不愿意，他愿意万人得救，不愿意一个人成人。那么人神都可以上天堂好了，我告诉你不行啊，因为神是公义的。如果说神爱你，你犯罪，你呢拉了个天使说：“哎，你带我去，不要紧，神爱的。”如果他要能上去的话，这个魔鬼来说了：“哈，他这个人一直是跟着我走的，我也叫他犯罪，他犯罪，他所有的恶毒污秽东西都是我给他的，他能上天堂，那么对不起，我也要上天堂。”魔鬼再上天堂，那个天堂就不是天堂了，你知道吧？所以为了这个缘故，人有罪必须经过刑审判，审判的结果一定有刑罚。如果你死心塌地的一定要跟魔鬼走呢，那也没办法，因为魔鬼到哪里你也跟着他哪里。如果你一定不愿意跟他走，那只有一条路，你信耶稣。为什么信耶稣可以呢？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钉死十字架上。耶稣为什么要钉十字架？他没有罪啊，谁能说指证他有罪呢？没有。从耶稣降生到30年，他出来受洗的时候，耶稣战胜人的地位，为我们的缘故受洗，上来之后圣灵像鸽子一样降在他头上，有声音从天上来给他说，说什么呢？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神已经察看了30年，他完全顺服神的旨意， 遵照神的旨意行，所以他是完全。后来魔鬼也在那边试炼他，试探了40天在旷野，撒旦试探他，用什么？你如果是神的儿子，你可以叫石头变成饼。主耶稣说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是靠着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又叫他从殿顶上，你如果是神的儿子，你可以跳下来。主也告诉说，不可试探你的神。到最后魔鬼先把他领到一个最高的山上，叫他看万国的荣华。他说，这也是交付给我管的，你只要什么拜我一下，都给你。你知道吗？这个撒旦呢，魔鬼原来是个天使长，是属高的天使长，是这个又贵的基督白，他心看哇，神是荣耀的，这么所有被造的都在那边敬拜他，天使都敬拜他，所造的天上地下都在那边赞美他。哦，他心里啊想，如果我能够得到敬拜跟神一样的话，他就满足了，他什么都够了，有了，就是没有敬拜。但是敬拜只有独一的神，父子圣灵，独一的神配得的，所有受造的都不配受敬拜的。他要得敬拜，可是他要想得敬拜的这个心强烈到一个地步，如果你拜我一下，我把所有一切都给你都可以。但是主说，经上记着说，要拜主你的神，但要侍奉他。所以主耶稣不受过世界上很多的试探，他不为所动。他也做了人，有很软弱身体的软弱，但是他没有罪。因为他是没有罪，他才可以来替我们担当我们的罪。你想啊，如果我是个罪要枪毙，当然我没做要枪毙的事。你也犯了是罪要枪毙的，我们到那法官说，哎，算了算了，你枪毙我一个算了，你把他饶了行不行？法官说，是你还给枪毙是你的，他给枪毙是他的，你都是你也给枪毙，你还能抵他吗？世人都犯了罪，所以谁也没有资格来代替你，只有主耶稣。有的朋友还说，那么一个替一个，怎么主耶稣一个人能够替那么多人呢？那你就要认识主耶稣不光是一个好人，完全人，没有犯过罪的人。你如果光看见这个，你就不认识他。我们的主耶稣是道成肉身到地上来的，他是人子，也是神子，是神的儿子，真正神。所以他的身位，他的价值，我告诉你，宇宙万物都是借着他所造的，他是万有之主。以赛亚说，我们众人所有的人都集在一起，那个价值不过是水桶里的一滴水。你要跟主耶稣，他是一个创造万有的主，我们所有加起来的价值也不过他，顶不到他一点点。所以他不光是无罪，他是万有的主。他与这样的一个身份，神的怀里的独生子，他来替我们赎罪。当然我们所有的罪都可以归在他身上，他可以担负我们所有的罪。 十字架，神是公义的，十字架是审判的地方，钉在十字架却说明这个人该死。那么主耶稣该不该死呢？他没有一点该死。那神为什么钉他十字架？如果说因着耶稣基督自己该死钉十字架，那神却不公义，不公义。因为耶稣既然没有罪，为什么要受死？要受死？所以先知却告诉我们说，他被钉在十字架，亲身担当我们所有的罪，是我因着我们的罪，全世界的人的罪都归在他身上去了。所以他在那边死了，他是担当我们的罪。公义的神既然把我们的罪都归到他身上，他已经死过了，他受过审判了，他能不能再来？我们已经信了他，接受他做救主的人，他能不能再为我们的要债呢？那些不可能。所以凡是信靠主耶稣，接受他做救主，他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的神，因此神就拯救了我们。所以当你去的时候，天使来问，请你拿出你的护照来，是不是？我说有啊，主耶稣我已经接受他做救主。嗯，有没有签证啊？有啊，圣灵印证在我的里面。你走。魔鬼说，那我想说你啊，你不行，你是犯罪。所以神到世上来的时候，主耶稣到世上来没有拯救天使，就是堕落的天使，身为者神拯救了我们人。不过有一点非常重要，如果你不信他的话，那么他虽然是为我们众人都死了，可是你不要。所以实际上今天最大的罪，也是人最可怜的情况，就是神已经把救恩，神付出这么大的代价来拯救我们的时候，我们不要轻看，把主耶稣的血看作平常，把神这么大的牺牲的爱拒之不要，那你只好怎么样？只好就跟了那个另外一个走了。所以今天我们有一个很大的重担，这个重担就是罪的担子，只有什么地方能够卸下来，就是基督的十字架。你走到基督的十字架上那边，下面是主啊，我把所有的罪都在你面前承认了，倒空了，放下了，基督十字架底下把你的罪带去掉了。凡劳苦带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是你们的安息，你可以放心啦，迟早什么时候走都可以。现在我真的不知道主什么时候走，所以他们说，哎呀，你来到这个 Kansas City 正好是9月11号啊，你如果这个天你去，我说主如果要我去的话，不管他怎么去，我可以得安息。但是另外一点，弟兄姊妹，许多人得了安息，得了主，今天你有主吗？有，因为我已经接受耶稣做我救主，是不是？那我有了主，主耶稣就是我们的安息，他就是安息日的主。但是很多弟兄姊妹，你已经有了主，得了安息，你没有享受安息。为什么要不没享受安息？如果你享受安息的话，你的脸整天是圆的。但是你有的时候圆的，有的时候长的。 很多现在的难处就是说，主耶稣说，你们不光是得了我可以得些安息，而且你们应该享受安息。那么怎么享受安息呢？许多人把主耶稣进到里面了，不知道跟他怎么来。许多说啊，主啊，我一心一生一世愿意住在你的殿中，瞻仰你的荣美。他指这个殿在哪里？很多朋友想，这个殿大概就是这个聚会的地方。这个地方我们一唱诗歌，哎，主耶稣啊，我们爱你，哎呀，真是安息安息。一走出去了以后，马上到了世界，啊，明天这个，啊，明天这个事情，马上想起，哎呀，这个孩子要什么，哦，有许多许多的，又没有安息了。主耶稣要我们安息，不光住在这里，那么你这里很好，好像彼得、雅各、约翰在变化山上，好，哎，这里正好，不要下去了，不行，现在还不行，现在主要我们还要下山，那么你怎么能够享受安息呢？你要跟主在一起，主是你的安息。你说你什么地方碰到主，你说哎呀，在这里碰到主，哎，这地方这是我的家，这是个家，这个家很好。但是真正主耶稣要住在我们的里面，实际上告诉你，主耶稣不住在人所受造的房子里。这个人所房子人一走了以后，主耶稣还等在这里干什么？人不走光了，他在这里，主耶稣就留在这里了，等你下一次再来啊。主耶稣说，他自己说，你们拆毁这个殿，我三天以内就要建起来。门都不懂，哈，这个殿46年做起来，你3天就做起来。但是主耶稣是以什么为殿？以他的身体为殿，是不是？所以主耶稣是身体为殿，神住在哪里？是住在那个彼得、雅各、约翰指给耶稣看，你看这个殿多华美啊！何等的石头啊，何等的装饰啊。主耶稣怎么说啊？将来时候到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的。那么主耶稣神住在哪里？神住在主耶稣里面，对不对？主耶稣身体是殿，神在他里面。现在主耶稣到天上去了，他要住在哪里？住在我们的里面，不光是我们的身体，不光是我们的心，我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，神的灵住在我们的身体里。我们有的时候想，哎呀，神大概要我们的心，这一点还不错，身体啊真很差劲儿的，就像束缚，有个嘴就像吃好的，眼睛就像看好的。但是主告诉我们说，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。身体献上，许多人是光是把心献上，身体不献上的。身体不献上你怎么办呢？有心，主我爱你。圣灵说，你有个弟兄，有个人朋友，你应该把福音传给他。我心想你，要 要传福音要嘴的，跑到家里还要腿的。你有没有腿？这里有汽车，是不是啊？那你这个身体要用的，神要用的。你如果身体不献上，没有工具啊，身体是义的工具，要用，神要用我们。现在要弟兄姊妹知道，基督今天是住在圣徒的里面，在我们的里面，基督在我们的里面。许多人在那边找，找什么呢？找神在哪里？基督徒可惜，基督徒也是在那边找，在哪里？他忘记基督就在他里面。所以主说：“你们，我的心里如何谦卑？”你们要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心里必得享安息。主耶稣心里如何谦卑？他是万王之主，王万主之主啊！他觉得他如果在荣耀显现的时候，那个约翰，最近的约翰，他也要扑倒在地上。但是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，他说：“我如何谦卑？你们要负我的轭。”主耶稣到地上来做什么？主耶稣到地上来是遵行父的旨意，这是他的轭。父的旨意是什么？叫他成为被杀的羔羊，背负我们世人罪孽的。他顺从不顺从？他顺从。这个恶他是怎么来顺从的？是不是背了个十字架，一面背一面在那边，哎呀，太苦了，太重了，太苦太重，大概是那个古利奈人那个西门，他可能会，你这个耶稣你自己不背，要我来背，跟了后面。主耶稣被背十字架去的时候，许多妇女在那边为他嚎啕痛哭啊！哎呀，主耶稣怎么为背这个十字架走了？主耶稣是回过头来怎么说？耶路撒冷的女子啊，不要为我苦，要为你们自己和自己的儿女苦。将来有一天，你们要是把大山追给我们，要压，要躲避神愤怒。主耶稣被十字架为我们受这么大的痛苦，受这么大的冤屈的时候，他心里是如何谦卑？而且是爱。他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人家把他钉钉把钉钉在上面的时候，主耶稣，哎呀，我冤枉啊，有没有这样？没有啊。主耶稣说：“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，他们不知道。”主耶稣的心如何谦卑，充满了爱，是不是？主耶稣说：“你们要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。”我们今天做基督徒了，主耶稣有个要求：你负他的轭，学他的样式。负他的轭，有的说这个轭是什么？这个轭遵行神的旨意。神的旨意是什么？叫他要成为羔羊，被杀的羔羊，背负世人，所以要做十字架。主耶稣对他的门徒是怎么说的？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背弃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，是不是？ 那么你能不能享受安息呢？许多弟兄姊妹说，哎呀，这个我已经够受的了，你这要被十字架了，那还能安息吗？但是主告诉我们说，我们真正要享受安息，就要背起十字架来跟踪他，学他的样式，你心里会得安息。为什么缘故呢？你为什么没有安息呢？我们的心啊，充满了一些不平不安。有人如果说得罪你了，主耶稣告诉我们说，若有人得罪你，你站在走路的时候想起什么人得罪你，主怎么吩咐的？饶恕他。我们听不听主话的？我们一听见一想，哎呀，饶恕他。如果你真的饶恕他了，你下次再见他的时候，你的心里得安息了。现在今天弟兄姊妹啊，不听主的话的，我告诉你，不服主的恶，主的恶就是背十字架，正信神的旨意，爱。你要学他的样式，学他的样式就是主是这样的。如果主碰到这个事情，你要是跟他一起，你碰到站在那边想，哎呀，那个姊妹最好今天这个礼拜不要来，来了我就没有安息了。为什么你没有安息呢？哎呀，别的都很好，他就不知道怎么搞的，一拢拢心里就烦。主是告诉说，如果你跟主同福一恶，你跟着他走背十字架，主说你想起来了吗？你想起来他得罪你了吗？饶恕他，不光是饶恕他，还要爱他。你怎么爱他？老实说，这个问题对我来讲，我也是个难处。我想，哎呀，这个人，弟兄姊妹可爱的啊，真是觉得真是可爱。那个真是麻烦，所以你怎么爱得了呢？但是主是要爱他，那我只好这样说，主，我爱他，你怎么爱他？主说你为他祝福，不要咒诅，要祝福他。我怎么祝福呢？我是求主啊，你祝福他，不够，你愿意人怎么对你，你就要怎么对人。我愿意神祝福我，对不对？我想没有一个人不愿意神来祝福你的。我说神怎么祝福我？主啊，但愿把我你祝福我的那些福气都归给那个弟兄，把你爱我的祝福我的东西你都归给他，给他，给他。哎，如果这样，下次再见他的面的时候，我会觉得很高兴的。你现在祝福了你吧，你就今天要神要告诉我们，神要我们负他的恶，学他的样式。主是这样的，我们的度量很小，没有爱，但是主有爱。你告诉我，你跟主一起走的时候，不过有的时候啊，人也是这么想，哎，跟踪主也是真不容易啊，还要背十字架。那个主呢很严格，完全要照他的话做的。我说这个事情大概是很苦的一件事。我特别是大陆，我信主很早，解放以前就是基督徒，一直传福音，一直还在教会里负一点责任的话， 后来解放了以后，那个环境啊就比较难，你知道吧？有许多弟兄姊妹啊，我平常帮助他的，他对我也挺好。到这个时候，他呢，你不要说了，就是说，都指责我，而且我被隔离起来了。被隔离起来的时候，我想，我对主说，那么我还走不走前面的路呢？这个路怎么走呢？主说，当然了。而有人要跟踪我，就当随即被十字架跟踪着。主，我说好，那我先走。你要我负你的恶，我负你，我去负恶。不过那时候啊，真主人家特别体贴我的软弱，所以我觉得被孤立起来的时候，都是反对我的时候，我觉得主的亲近啊非常近，本来神是看不见的。摸也摸不着的，我那时候真觉得神经的其实抓都抓得到的一样。不过我还有一点，我总觉得主他是主人，我是一个牛，那么神呢就要把恶放在我的肩膀上，是不是？那我去走，我去想，主啊，好了，这样我听话认了，我在前面走，听你的话，你呢拿了个鞭在后面乖乖走，走直，不行了也许啪挡下来，我就是这么想的。所以我一步一步走，我说这只好怎么啦，走啦，认了。走走走的时候啊，我忽然觉得很轻松，而且我原来是一个人的，在那边背着走，哎，我旁边看见还有个牛比我大，他那个样子啊，很老实，很温柔，很内心，一步一步的走了。我一想啊，这个什么牛啊，他怎么跟着旁边我一起？一看啊，我大吃一惊，我说：“哎呀，怎么是主啊？是你啊？是主耶稣跟我在一起。”我说：“哎呀，你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你应该在后面打鞭的，你怎么在跟我在一起走了？”所以我眼泪就流出来了。我说：“主啊，原来你那么谦卑，他是神的儿子，那么荣耀，那么他将卑到最后，今天我们做个牛当然是没啥好说的，他也变成像牛一样谦卑了，跟我们同行。你想主跟你一起背恶负恶的时候，你还会重吗？你有什么东西苦你跟主面前比的话，你说我呀，我这个十字架真重，就说我背为你们背的十字架比你们自己所背的每一个人都要重。你贫穷吗？主耶稣是真贫穷。我有的时候睡在床上的时候想起主说，天上的飞鸟有窝，狐狸的地上狐狸有洞，人子没有诊所的地方。哎呀，我说我睡在这个地方太舒服了，你睡在地板上也太舒服，我告诉你，因为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，狐狸有洞，飞鸟有窝，他们有诊所的地方。你还有什么好？你的十字架太重，你有多重的十字架？你说哎呀，我说的冤屈太大了。哦，你说多大的冤屈啊？哎呀，我那么爱那个姊妹，她姊妹不爱我，你这个就冤屈大了。主耶稣受的冤屈是多大的，他是神的儿子，到地上来都甚至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的时候，但对我说还有人讥笑他，你是神儿子，你下来吧，你神喜欢你吗？你怎么说，谁能够比主耶稣的冤屈还大？哎，你说我现在你不管你什么，我很劳苦，你劳苦， 你劳苦吗？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真的是没有吃饭的时候都忙得来不及。你也饿过吗？主耶稣在地上实在是很不应该，他医治了那么多的病人，是不是啊？这些病人是眼瞎的、缺腿的，什么东西啊？如果今天我做医生，如果有这么几个病人、十几个、一百个病人，我想我的生活没问题的。医生都是上帝治病，医生收钱的。但是主耶稣把那些病人那么多病人给他治好了以后，他居然到了要吃饭的时候没得吃啊，门都饿得到什么程度啊？饿了到麦地里麦穗拿下来搓了吃。你们吃过那个麦穗吗？不过这个我们在大陆那时候吃粗粮，只有那个高级的可以吃细粮，到了美国来说是细粮，哎，细粮太多了，你吃全麦面，哎呀，真是奇怪。可是我从山区回来，回到香港，回到广州的时候，有个弟兄从香港拿了一包很好的东西，全麦粉面，什么东西。我想是这个大概装着那么好看的，一吃，哎呀，原来是个粗粮。我说我一吃够了，还要吃这个。我都真的吃过，因为我割麦的时候，我就想起主耶稣来粗了。我后来我要怎么粗这些麦子，咽不下去，咬不动。所以主耶稣在地上，你没有一个说你可以说，哎呀，我说苦啊苦啊，主耶稣你不要说苦啊苦啊，我在地上为你们受过的那些，你们十分之一百分之一都没有。所以你如果跟主是一起的话，你没有什么怨言好说的，这样你们就心里的安息，想安息享受。许多人说为什么你的文化大革命怎么样，我说哎，我说感谢主。你觉得痛苦吗？我怎么不痛苦？为什么不痛苦呢？因为主在我里面，有主在那里面，他在一起的时候，那说什么呢？主所受的苦远超过我们，他在你旁边，你永远，而且他也知道你能带多少，他给你同父一儿，他知道你能付多少。做母亲的主知道，如果一个小孩，哎，你来帮帮我，把这桶水弄，拿一根竹竿一抬，他知道小孩能带多少，对不对？他一定是把那个长的那一边给小孩，他自己是提在那个短的那地方，是不是这样？那当然，短地方重嘛，那个长地方轻嘛。所以主跟我们同父一儿的时候，他知道你能带多少，重了，那个担子太重的时候，他大部分他就带了。现在另外要讲一个，主耶稣是常住在我们里面。今天最大的难处就是说，我们去找主啊，碰不到主。哎，谁聚会啊，在这地方我们就碰到主了，感谢主。但平常的时候好像碰不到主，其实主在我们里面。 那么你怎么呢去碰到里面的主？要碰到里面的主，你要回到你心的最深处。怎么叫心的最深处呢？这好像是一个房子，圣所，我们的心归给主了，是圣所。最深处是至圣所，主是住在最至圣所的。这个圣所就是我们的魂，我们的魂啊，充满了思想，充满了感情的东西，是吧？还有许多东西要我们意志来决定的，所以这个魂是最忙的地方。最安静的地方是什么呢？至圣所。主耶稣叫到门徒祷告的时候是怎么说的？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进入内室，关上门，祷告你是暗中的父。内室不是说哈，当然我每一个人房有个房间，真正主的意思是叫我们进到我们最里面，魂的最里面，是我们的自身所的地位，在灵的哪里，最里面。关上门，这个门是对着世界的门关上。父在暗中，自身所那里没有灯台，他就是光。父在暗中察看，所以每天弟兄姊妹要，你要碰到主，要进到自身所去。还有一点，你要碰到主，主耶稣告诉我们说，清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见神。什么叫清心的人呢？心啊，我们的心就主要是我们，大部分是我们的魂，在里面是我们的灵，是我们的良心。清心的人就是你这个里面，在我们的魂里面是清洁的，不光是清洁，是纯洁的。我们的思想，我们的感情，我们的意志是干净的，纯洁的。你知道我们的思想干净不干净？有一个，我那时候有一次，我跟一个年轻的小姊妹就传福音，她还没做姊妹的时候，年轻，我说你要信耶稣。为什么要信耶稣？因为我们都有罪，有罪是需要耶稣来拯救。他说我们是纯洁的青年，有什么罪啊？我说是呀，因为这些老头大概罪是太多，是吧？劳戒俱华，是吧？那是他们是纯洁的青年。我说好啊，纯洁青年你没有罪，那么我想问你，说谎是不是个罪？他想了想，人不应该说谎。那我说好，那么你是纯洁的青年了，是吧？我先质问你一个问题，你从一清早醒来的时候，你马上这个脑子就活动了，是吧？其实睡觉脑子有时候还在活动，做梦的。那么你如果一醒来，人这个脑子就马上活动，最活动的最厉害的是思想，对不对？那我说你一起来，你就接触很多东西，凡是经过你思想的东西，一直到晚上，经过你思想的东西，你敢不敢毫无保留的向大家公开 他想了一会，我不敢。我说你这句话是真的，你为什么不敢？纯洁的青年，你要知道这个思想有的时候是非常非常脏的。所以清洁的心、纯洁的心是需要我们不断的活在主的光中，赏他的光。我们唱个诗歌，也是说那是威斯利写的，我们放在祭坛上，是不是啊？赏那个圣火烧下来，把我们里面所有的污秽东西都烧干净，那是意思说圣灵进来我们里面了，把我们所有的污秽的思想、所有东西都给我们清除掉。清除了以后，你才成为一个纯洁的一个。今天我们污染的东西太多了，你不要像眼睛看的那些东西，你哎呀，这个人只要里面有罪的东西啊，看见人家汽车，这个汽车我得不接他，如果我有一个就好。这个你尽是贪心，对不对啊？哎呀，还有不能说，只有你知道。你这样讲出来，哎呦，你能。所以我们需要，要神要在我们的里面，能够见到神，能碰到神，要有个清洁的心，纯洁的心。所以纯洁的心啊，清心的人有福了。你们必得见神。很多的时候，我们需要到主面去碰到神的时候，在里面祷告的时候，一跪下来，很多人都有经验的。我不知道你这经验怎么样，一跪下来，哎呀，这个思想啊，像万马奔腾啊。想到学到学到学到，要想亲看见主的容面，哇，要乱。那我也试过，我看你什么时候给我静下来。我说我不跪下，我不起来，你乱吧。哎，慢慢，他学等候的时候，他学思想就静下了，静下，静到一个时候，哎，能够遇见主了。大概要多少时间？我不知道你的经验，我那是拿表示的。我真的看了，我说哎呦这么乱，看看过去，我现在看见了，我再看看，15分钟。我说15分钟是我还有训练的呢，我平常能够静下。你如果没有训练，恐怕你一个钟点已经睡着了，你还不知道。所以要，你要见到神，你必须是一个安静的心，不是个乱的。特别那些污秽的东西想到的，你马上就要求助宝血洗净。还有一点，如果想你记得谁得罪你，马上赦免，因为你不赦免他，他神也不赦免你的。清心的人如果是能够见到神，你要跟主同在，光是清心见到神不够的，你要信，是不是？信能够得到主，信还不够，因为你要跟主同行，主要求爱，你要爱他。信你是得到，爱你需要听他，要付出。所以这一个我们要跟主同行啊，你要爱他。爱是主的神永远的这个要求。主耶稣说，我不废掉律法，我是要成全律法。最重要的两条是什么？第一条，你要尽心、尽性、尽意、尽力爱主你的神。尽什么意思啊？ 没有保留的，是不是？我把所有都给你了，你还留了一点，这就麻烦。要绝对在神面前，你要奉献给神、爱神的话，要尽心、尽性、尽意、尽力，全部。你如果在神面前你爱神不完全、不是尽的话，你那个奉献神都不喜欢的。你知道一个使徒行传不是开始一个亚拿尼亚、腓尼赫他是怎么样？他奉献私下留下几分，他说我全部奉献了，结果神不悦纳，是不是？要全部，哎呀，全部，为什么要全部呢？哎呀，神要求你太厉害了，神是全部给我们的。神既不爱惜他的儿子给我们，岂不把万有也与他儿子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？神是全给我们，所以他要求我们把我们，其实我们，你有些什么东西啊？神呢要求我们奉献，要弄出来的东西都是拦住他爱给我们的那些东西。所以如果我们真的能够完全奉献爱他，就是天。什么叫爱他？有一样主最不喜欢的，嘴唇亲近他，心却远离他。这有的事情啊，神所要的是真正的爱他。有一个姊妹，有两个媳妇，有个媳妇又懒又懒又刁又贪心，但是她的嘴巴很猥琐。哎呀，伯伯啊，你好啊，今天心怎么样啊？怎么？她什么也不干的。还有一个媳妇呢，她是埋头苦干的，早上清早起来，做事忙忙，以后这样做，是。可是她嘴笨，她不会说。结果这个婆婆喜欢哪一个？喜欢那个萎缩的。当然这是人嘛。所以神知道，神要我们爱他，不是光是你嘴上亲近他。主说，有了我命令又遵守的，这人就是爱我的。所以主一个命令要我们遵守他，就是爱他。主耶稣说，我爱你们像父爱我一样，像父爱我一样的爱你们，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。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，就必常在我的爱里，正如我常遵守父的命令在他的爱里一样。我把这些话告诉你们，是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。你们要彼此相爱，像我爱你们一样，这就是我的命令。所以主要求我们爱他，就是像他爱父一样。他怎么爱父？他遵守父的命令。我们今天爱主耶稣，要遵守他的命令。他的命令是什么？叫我们彼此相爱。我们怎么彼此相爱？像主爱我们那么爱。我们常常是最难的就是饶恕。这时候彼得也是问耶稣，他说，弟兄得罪我一天七次，饶恕他可以吗？主耶稣说，不是七次，是多少？七十个七次，我们都很会背，可惜啊，可惜啊，没有到七次你已经受不了的了。我们要听主的话，爱弟兄，要饶恕弟兄， 不光是七次，是七十个七次，七十个七次。我们就是七十个七次，你也算不过来了。那大概能够做到这个，就是你要听主的命令了。但我们现在饶恕弟兄，饶恕了几次呢？这是第一次啊，记得。我是饶恕你了啊，没事。不过呢，你也识相一点，我也不是一个省油的灯。这是我从美国学来的，我知道，我说省油的灯什么意思？许多时候啊，这个是赦免了，不过一见到那个人，哎，别提了，别提了，还记得。真正的赦免是忘记了，没有了，忘记了。主赦免我们是这样说的，新约里面说，我把律法写在他们的心板上，他们，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，是不是这样说的？神不再纪念，我们真的认罪过了以后，神不再记得。所以将来我告诉你，真的好好的认罪，好好的认罪，到了主再来的时候，他不记得了，因为你真的认过了。但是你又糊里糊涂的说，主啊，你老说我一起是什么罪啊，我有什么罪啊，那你就你的罪还是罪。我是真觉得说，主是的确做了七十七次以上的，因为我活到八十二岁了，至少做基督徒已经六十六年了嘛。哎呀，不晓得有多少次得罪主不听话。你不要以为说这个我大概很听话，要我很听话，我这个腰就不会痛了。不太听的，不听的，但是我每一次到主面前来，哎呀，主啊，我又得罪你，哎呀，我又是。主有没有一次说去去去去？这么多次，每一次都说了不听，这次不饶恕了，有没有啊？从来没有的，因为主爱我们，是不是？他宽恕，就是我们要彼此相爱，像他爱我们一样，对不对？所以要像主一样。弟兄如果说，哎呀，对不起，弟兄，我也是话语，又说错，哎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主耶稣从来我们一次在他那边认罪悔改的时候，主就说，你呀，没有这样的，好像是没有过一样。我们如果能够像主这样，听他的话，就是我们爱他。主要求我们听他，就是这么一个要求，顺从，我们就可以跟他同住。不过你要跟他同住啊，你要一定要知道他是谁。你不能说主到这里心里来的时候，你说主啊，你来了，我们欢迎，现在一个客厅你可以休息休息，不过钥匙我掌管。你要住常住在里面的话，你一定要把你所有的钥匙都给主啊，我这所有的主权都给你。如果我们还留下一部分，这是我隐私的地方，主你不能来干涉，这个不行。因为主要他要做王，他要做主，他要管我们。你舍不得让他来管吗？我们有许多私欲，许多那个狭窄的东西，我们胜不过，足能胜过。我们把一切都交了，所以有一个要求，弟兄姊妹，这是摩安德利告诉我的。摩安德利弟兄，我真是很爱他，我现在还见不到，我搬家以后能见到。他就告诉说，如果我们要跟主同住的话，第一要谦卑，你一定要谦卑。 所有骄傲的人是不能跟主都住在一起的，骄傲的人都是属于撒旦的，你知道吗？魔鬼从天使长变成撒旦，就是因为他骄傲。所以我们一定是谦卑的。你怎么能谦卑呢？圣灵光照你的时候，你就看见我这个人是一个什么人。等你生命成长的时候，你就会越来越谦卑。真正属灵的人，他应该是越来越谦卑的。如果你觉得一个人很有恩赐，很有那东西，哎呀，借着他那个劲儿，那也不是真正的属灵。因为你保罗属灵不属灵？保罗属灵。所以保罗开始的时候，他说我不配称为使徒。使徒当然很高了。后来他过，他说我不配称为圣徒。如果又到了提摩太的时候，他说有可信的话说，基督耶稣降生为要拯救罪人，所以罪人中我是个罪魁。他看见自己不过是个罪魁。所以我们到主面前去，许多有的弟兄我还问这个问题，究竟我们现在是圣徒吗还是罪人？有时候那我们过去是罪人，现在是圣徒，你圣了没有？我们自己永远是个罪魁，我们在基督里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、公义、圣洁、救赎，使他这个智慧不是我们世界上那些聪明聪达这些，这种聪明聪达的神都给他隐藏起来。这个智慧是基督，基督是我们的智慧。你要碰到基督跟你一起，你是很智慧的人。嘿嘿，人家在那边生气，你还很开心，你开心什么？嘿嘿，开心，因为他是你的智慧，是你的公义、圣洁、救赎，是主。所以我们第一个，你看见主是荣耀、公义、圣洁，你爱慕他，你爱慕他，你怎么爱他？听他话，唯一你一定要听。你一不义不听话，你为什么要不逆他？你骄傲，你要自主，你觉得你比他还强。许多人还以为是可以做神的谋士呢。第一个是谦卑，第二个呢，绝对的相符。绝对的相符是什么意思呢？我投降了，我向主投降。主跟我一讲的时候，我就投降，不跟他争。我们这个人啊，是很厉害的一个人。有一个姊妹曾经问过我，她说：“我看那个雅各谁雅不渡河，跟天使摔跤，摔了一个晚上，最后那个天使说：‘哇，你呀、啊，跟人跟神摔跤你都赢了。’”她说：“哟。”跟人摔跤是打赢了还不奇怪，怎么跟神打架他居然还能够胜过神？难道神的能力还不该他大吗？我说这有什么奇怪、啊、你的经历多得很，圣灵跟你打架的时候多少时候是你赢吗还是圣灵赢了？所以我们要到主面前绝对的相服，不要跟他打架，绝对顺服。那这样主在你的里面，你就是听。这时候主在你住在里面，他是他你的智慧，实际上他接着恩膏的教训。恩膏是什么？恩膏就是圣灵，膏油，他是 他在那边不是一个死的，他是个涂抹 anointing， 他在那边正在那边在你里面运行啊。所以告诉你应该怎么做。许多弟兄姊妹说，那我碰到这个事情怎么办？恩高会告诉你，不过你要顺服。哎呀，那我太吃亏了。你没有吃亏的，你听了主没有吃亏的。因为什么呢？你听了主的话以后，主是把他的喜乐给你。所以我们要藏在主的爱里。怎么藏在主的爱里？有遵守他的命令，就藏在他的爱里。他命令很多，最重要一个命令是什么呢？就是你们要彼此相爱。我这样爱你们，你们也要这样相爱。这一个啊，如果你真的是这样的话，我告诉你，不管你环境怎样，你的喜乐永远不会停。主在你里面永远是明，很明显的。不过这个爱呢，我们讲的爱，保罗告诉我们说，这个爱是从清洁的心、无愧的良心、无畏的信心里面生出来的。所以丢弃良心的人是好像船破了一样，不能没有良心。良心管什么呢？良心是管义或者不义。你不义了，良心就不安了。所以我们一定要让良心平安，就是说要对付一切不义的。凡称呼神名下的人都要离开不义，让公义在我们里面。无畏的信心，那个信心就是真正的信。有的人信是说，他说，我问，主耶稣说，你们不要为明天忧虑，因为你们的头发，神都数过了，是不是？信不信？信，真的信啊，信，因为主说的嘛。那么明天你坐飞机怕不怕？怕，那也看看什么时候。你一根头发都掉下来都不会，你怎么一个人没掉下来啊？所以有许多的信心啊，是个知识上的信心，不是里面真正的信。神经呢，将来要把我们带到荣耀里去，许多人都，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有这个信心。神将来把我们做成为祭司，要与基督一同做王。我都也问过很多弟兄姊妹，我说你信不信？你已经得救了以后不会下地狱，一定上天堂，但我信，有把握。我以为你有没有信心主救了你，将来要跟他一同做王，在荣耀里？这个啊，我也没有这个希望。我知道到天堂里只要看个门也差不多，开门不要你，开门有天使馆，神要你做王的。可你没有这个信心，所以我们要求主真的给我们信心，无畏的信心，不是说我这个真的能相信。无畏的信，无愧的良心，无畏的信心，清洁的心，就生出爱来。所以这个爱不是是个稀里糊涂的个爱，是从这个根基来的。根基是信，相信，但以后良心要受对付，要去掉不义，要有个清洁的心，你才能有爱，因为爱是付出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要跟主同行啊，一定要背十字架。但是背十字架呢，如果你不跟主一起背的话，你一面背一面在牢骚， 本来说你跟主在那里，主是给你喜乐的，你心里面充满了主的喜乐，充满了甜水，所以你跟弟兄姊妹一交通的时候，火甜得很，你懂吗？其实他生很苦啊，但是他生活很苦，环境很坏，他还是甜水。如果你主不跟你在一起的话，你在越背十字架，越背啊，这苦水越多。跟那弟兄说一交通说，哎呦，你不知道，你不知道，你看我好像很好，哎呦，苦水一大堆。这不是主要我们背十字架的情形，真正主要我们背十字架是甜的，因为主说，我把这些话告诉你们，是要叫你们的喜乐满足。所以你记得，我最后说几句话就不说了。你记得最后保罗说，什么是神的旨意？什么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定定的旨意？第一条，常常喜乐；第二，不住的祷告；第三，凡事谢恩。你做到这个就行。所以什么时候你感觉说我没有喜乐了，哎，你赶紧还是停下来，你十字架慢慢放下来吧，谢谢。实际上你不是背的十字架，你是背你自己那个原来的劳苦重担，又把它捡起来了。如果我们不常常祷告，不住的祷告，其实跟主不断的交通。如果你跟主一直不住的交通，你有喜乐，而且呢，凡事谢恩，这个也很难了，对吧？好的时候说感谢主，不好呢倒霉。为什么要凡事谢恩呢？因为你爱主，爱主的人啊，神叫凡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的益处。所以啊，你不要能够，哎呀，感谢主给我一个最难对付的同事在我旁边做事，哎呀，感谢主正是配合跟我脾气完全不一样的做我众生的伴侣。你要感谢呢，凡事谢恩呢，这是神的旨，因为你一谢恩，凡事都互相效力。但愿主祝福在这里所有的弟兄姊妹，叫我们不光是得到安息，而且能够享受安息。不是主在我们殿的外面去找神，主是住在我们里面，让他真的做我们的主，使我们的喜乐可以满足。好，我们做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你实在是我们全被可爱的救主。主耶稣啊，你要叫我们住在你里面，这样你什么时候来的时候，我们都可以欢欢喜喜的来迎接你。但是主，我们实在是又愚昧又悖逆，常常得罪你的主。但是主，我们实在感谢你，因为你告诉我们要我们饶恕人，像你饶恕我们一样。我们实在知道你，我们无论犯了多少的罪，在你的面前，如果我们真的向你谦卑，向你认罪，你没有不饶恕我们的。所以主啊，但愿你做你自己的工，圣灵在我们里面开启我们的眼睛，叫我们看见我们在地上应该过一个喜乐，没有恩典，没有你生命流露的这个儿女，叫人看见我们就好像看见你一样。主耶稣啊，教导我们， 叫我们听见圣灵的话，不再硬着心，叫我们做一个顺民的儿女，因为你也是这样在地上顺从我们的父。主，你做了多好的榜样，所以叫我们服你的儿，学你的样式，与你同行，叫我们的里面能够得到你所给我们的安息。听我们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